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同学们，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第十六课，相遇与告别。潘老师在这一课里面呢，开始要跟各位进入一个群体生活里面的相处。因为无论是我们个人的招命或者使命，或者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要来更多的来看教会的生活里面怎么样相处，还有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来经历人生的很多聚与散。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还有我们人生的机遇里面呢，有些的同工，有些的好朋友，随着我们到不同的环境，或者因为我们呢转工作，或者因为人生的变化，有些人会去第二个地方或者是你自己会离开。那我们怎么样的来看耶稣基督呢，在这种聚与分的旅程里面呢透过我们的教会呢，给我们有很多的鼓励，也在当中给我们的陪伴。那这一刻相遇与告别呢潘老师是想特别来处理呢，我们弟兄姐妹在成长里面呢比较少思考过的问题，就是原来相遇与相聚当中是需要有距离，要有尊重的，分开原来是需要告别的。所以相聚有时，分离有时，相聚有法，分开有方。这是这一次潘老师在第十六课特别要跟弟兄姐妹来提醒的。这一课等于是说是挺专题的，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一课来讲相聚与告别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原来不懂得在团体里面怎么样的好好的相聚，但是也不懂得在离开的时候怎么样好好的来告别。前面的课程里潘老师曾经提到，我们如果能够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好朋友，而且在附加中呢，我们称他为长兄，我们在长兄底下互为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经历因耶稣基督呢，能够有彼此的友谊，我们也能够在他人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行，对我们的陪伴，对我们的爱。而我们也经历原来教会生活的秘诀，跟弟兄姐妹相处相爱的核心，也就是耶稣基督。而且神也乐意透过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成为很多人的弟兄姐妹，使我们成为很多人的陪伴。过去呢潘老师在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服侍，那么也常常的呢发现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真的是不单单是一时的好朋友，他们成为我呢一生的好朋友。那么这几个的好朋友呢潘老师就把它归纳为有五个方面。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呢，你千万不要放弃，你一定要好好跟他们做好朋友。更重要的是，我鼓励你自己就成为这样的好朋友，就成为很多心灵饥渴孤单的人来到教会所需要的好朋友。在前几堂课里面潘老师提到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的时候呢，潘老师提到了几个的焦点，就是什么样的是好朋友，我们怎么跟耶稣基督做好朋友。他是在这一课里面，我会鼓励我们的同学，你自己要成为人家的好朋友。过去呢潘老师曾经呢一直在等待 谁来做我的好朋友？等了等了，哎呀，大家都不合格，没有好朋友的。后来我也想通了，就是我的属灵导师跟我说的，你要做你朋友的好朋友啊，这句话很有人生的智慧啊。好朋友原来呢不是等来的，好朋友是你创造来的，但是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先成为人家的好朋友。当我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呢，在我过去这几年不同的教会里呢，我所结交的或者因着我这样的心智而产生的好朋友呢，到现在都是一生的知己。第一样我学会了，就是耶稣基督怎么带我，我就怎么带人。耶稣基督怎么样陪伴我忧患与共，我就学着耶稣基督的心肠跟人家忧患与共。我不期待人家先来跟我忧患与共，我走向别人，看看人家的悲，看看人家的喜，然后求耶稣基督给我智慧怎么陪伴他们，聆听他们，求神引导我怎么样安慰伤心的人，怎么样医治受伤的人。于是有很多人的心灵对着我敞开，所以我学会了，就是原来我要先走向别人，而不是让人来走向我。我走向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走向我。第二个啊，我开始也学会了，就是原来呢互相的交流啊，互相的分享是很重要的。那么我就不坐在那里等着呢啊，人家来跟我分享他的友谊，跟我分享他的机会，跟我分享他的一切的好的事情。我就先呢问我自己，我有什么恩典，我有什么恩赐，我有什么样的喜乐可以先跟人分享，我就去看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第二点我结交好朋友的一个秘诀，就是当然是看神给我什么了，如果没有的话也很难分享的。如果我有的，我就问神有谁有需要，耶稣你给我的，那么一定是会给一些人的。如果我是一个蒙差遣的人，如果我是一个蒙恩而且要分享恩典的人，那么肯定有人是需要我的恩典了啊！但有的人看不起我的恩典，那么有的人呢不觉得我的恩赐需要我的恩赐的付出。但是总有一些人是耶稣基督知道他们会有需要，所以我的眼睛常常看着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当我去分享的时候，他们的感谢就更激励我乐意分享。那当我付出以后呢，反过来这些人也会跟我分享他们在基督里的好处。第三点，在人生的岁月里呢，我不常扮演人家的老师，特别呢当我是跟一些的弟兄姐妹一起成长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用一个词语叫同行者。同行者呢不是引导者，同行者不是教导者，同行者呢也不是一个纠正者，同行者就是在人生命的旁边。那我能够陪你一起走，给你一些鼓励，不一定有引导，不一定有智慧的言语，但是我的爱心啊，我的陪伴，我的友谊可以给你有温暖，这个就是同行者最重要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都很需要这样的同行者，但这样的同行者呢是需要彼此激励才会产生的。你先去成为别人的同行者，那么你就会创造很多的同行者出来，因为他们从你生命中看到原来给人陪伴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还有原来被人陪伴不是被人辖制啊，不是被人呢教训，原来是被鼓励，被关怀，被爱。那么同行者是需要被造，被创造出来的，你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同行者？第四方面，这几年我在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教会，跟一些的教会的领袖一起的同工。那么现在的时代呢，其实各种的人的个性恩赐是都不一样的，特别教会领袖现在都挺强的，每个人的个性都有棱角的。但是呢我这几年呢跟这些领袖共事的经历是很快乐的。快乐在哪里呢？ 原来呢，为什么我会到那些机构，为什么我会跟这些人一起做事呢？原来就是我们有共同的梦想，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呢，找到一些志向，而为了这些志向跟梦想呢，我们不计代价，我们不会斤斤计较，为了神，反正是大方向一样的，而且能够让神国的使命得以成就的，我们都乐意可以放下自己。这样的友谊是这几年来呢，因为年岁渐长，我慢慢成为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呢，我体会到很深的快乐，就是原来呢，个性再强，人有棱角不重要的，只要我们心智一样，肯为神摆下呢，很多美好的配搭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产生的。最后一样，是我这几年跟弟兄姐妹相处里面的一些的心得啦，或者是说我学习跟不一样的人做朋友，或者学习跟不一样的人呢，让他们呢认为我是他们的好朋友，我觉得一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肯放下自己一点好处，为对方的幸福，为对方的缘故呢，我们不争，不需要赢，而甚至我们牺牲一点，只要他幸福，只要他好就好了。你知道吗？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就是呢，我们能够以对方为中心，就像哥林多前后书所说的这个爱是什么，还有更重要是爱的真谛的那一段，就是呢不求自己的益处，而能够为对方着想。这样的朋友这个时代是很少了，因为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是为自己着想。但是如果你要求别人给你这样的友谊，你要先给人。当你能够为对方着想，当你能够求对方最大的益处，使他幸福的时候，他会回过来，也会求你的幸福啊，为你着想。这五点都是这几年潘老师在牧养弟兄姐妹，还有我自己生命经历里面呢顿悟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等候好朋友的产生，我们是要自己成为别人的好朋友，那么我们就能够创造别人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你愿不愿意试试看？不要坐在那里悲叹，没有人喜欢你，你很孤单。只要你愿意站起来，试着去学习成为人家的好朋友，耶稣基督会祝福你，让你的生命因很多真诚的友谊而快乐。除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交好朋友相遇，我们要特别尊重的一点，就是好朋友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所以我们需要尊主为大。很多的好朋友呢，当他们能够彼此成为好朋友以后，最大的困难就是占有还有操控。甚至夫妻之间本来是好朋友的，如果忘了我们的生命都是属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成为对方的上帝，我们不能操控对方的话，那么亲密的友谊，在基督里的友谊也会变得很痛苦，干预、辖制、侵犯。那么我们怎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会真正的尊重、相遇跟相知、相交呢？很重要的是放手。放手这两个字呢，有几层的意义，听潘老师来说。第一个放手就是尊重，尊重无论对方多么的对你好，你们的友谊多么的深刻，或者说夫妻之间吧，是最好的朋友，我们都要尊重他是属神的，他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要尊重他在基督里面的决定，尊重耶稣基督给他的特质，尊重他在基督里的领受，我们给予建议，给予他很好的意见，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干预他最后在主面前的领受，这个是放手。放手就是尊重。第二个放手是不掌控，这包括对你的孩子、对你的配偶、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同工。不掌控的意思就是呢，你不是他的上帝，唯有耶稣基督是他的上帝，是他生命的主宰，他应该为他所有的抉择、所有的行动发自内心的去荣耀神，不是荣耀你，他是 遵行上帝的旨意，不是遵行你的旨意。所以怎么让对方的生命更多的跟从基督，顺从基督，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就是不掌控。所以我们不要扮演上帝在对方的生命里面。很多的关系后来成为一种很深的操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这个空间给耶稣基督，我们不尊重耶稣基督。第三个，放手是给对方自由。给对方自由包括对方有权利可以尝试，可以冒险。即使你跟他说你这样一定是会失败的，即使你跟他说你这样会付代价的，但是他就是他，他不是你。你应该给他自由去飞，你应该给他自由去尝试，你也应该给他自由在跌倒的时候有悔改寻求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的塑造。自由是给对方有空间，自由也是给耶稣基督他的全能跟他的塑造得以在对方的生命可以形成。放手也是一个给对方说不的机会。我们所谓的放手，就是我们尊重了对方的意愿，不能够强迫的，因为对方是属主的人，他说好，那么是出于他对上帝的回应，他说是，是出于他对基督的一个顺服，他对你说不，是基于他在神面前的抉择跟判断。我们是需要给对方说不的机会，但这个不不是出于他个人的自我中心，是出于他在神面前他自己的省思，自己的分辨，还有他寻求他身边的人最后所做出的一个抉择。所以容许对方说不，虽然我们会受伤，但是呢却能够给予他最大的尊重，也可以给予他在神面前呢一个他对上帝心愿的一个的呈现。最后，放手是让对方成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自己。很多的孩子很大的痛苦就是他成为上司所期待的人，他成为父母所期待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对他祝福的意念。我们能够每一个人生命彼此丰富，活得快乐，我们都需要彼此的激励，就是不是让对方成为我们心目中要成为的人。我们能够越来越喜欢对方，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能够让对方成为他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真正的自己。所以不单单是为了让对方幸福，不单单是因为我们的付出呢让对方可以感到很快乐，我们应该是让对方可以越来越在基督里面形成他的召命，活出他的自己，而回应上帝，服侍上帝，荣耀上帝。这个才是在基督里面相遇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不单单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友谊为主，我们的相聚，我们的友谊，我们彼此在父家里面的情谊，都是为了成全我们彼此的召命，成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活出神对我们创造的美意。这样的相遇是真实的，在神里面的相遇。讲完这个专题以后呢潘老师在这里这一刻也要处理第二个很重要的专题。相聚有时，告别也是有时的。人的聚与散在上帝的时间里面是很难预计的。有的是出于工作的转换，有的是出于你居住的环境，你选择了另一个地方。那么有的时候是出于有一方他先离世。所以告别呢不单单是一种肉身的告别，告别可以是生与死的告别。如果你在教会的团体里面经历了真实的相遇，经历了原来在主内的情谊这么的美好，那么我要说告别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很难很难割舍， 很难很难没有对方，因为这么好的情谊，既有相遇，又有自由，又有放手，又能够经历每个人能够成为自己啊，最好一生一世都在一起。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告别这样的功课，而且学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告别。告别是一个过程，人会老，孩子会长大，他会嫁出去，他娶了人会搬出去。所以我们人生呢，简而言之呢，我们的人生阶段呢，跟过去的自己在告别。我们身边的人长大成长，我们工作的变化，我们常常在经历告别的。那么在基督的团体里面呢，我们跟自己告别，我们也要经历跟别人告别。简单的来讲，潘老师今天要讲的告别就是，原来成长是需要告别。成长表示我们展开一个新的旅程，在新的旅程的时候，既然是新的，那么就要跟旧的告别了。所以明白为什么潘老师今天要跟各位讲这个主题吗？因为很多人呢，他在成长的时候呢，原来呢不懂得告别过去，背了很多的包袱。告别是一个很重要的专题，因为我们新的自己不停的在成长出来，而别人也不停的在成长，我们都在跟过去的自己告别，更不用说生老病死的分离，那种告别是更重要的。那么潘老师就依据今天所讲的两个可能性的告别的场景呢，跟同学们来分享，或者一起来探讨，怎么在基督的群体里面跟过去的自己告别，也跟别人的过去，别人的过去的他来告别。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在真的肉身里面要告别的时候，我们留不住的时候，我们也要坦然在基督里来告别。告别是一个的旅程，那么潘老师简单的只能够跟各位讲，这个旅程有四个步骤，一个就是回顾，一个就是道别，第三个就是迎接失落跟悲伤，第四个就是起航。因为道别后呢，就要真正的跨步了。那么让潘老师在这四个步骤里面来加以的讲解。当我们呢成长的时候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过去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跟明日的自己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回溯自己的成长呢，第一步告别过去的自己呢，你是要回顾的。无论那样的自己所经历的是正面的经历、负面的经历呢，我们都要有一个感恩，因为是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旅程，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程，不是别人的。所以当我们回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有那样的得跟失、成与败、喜跟悲。所以呢，那是我们，那是我们的过去的历史，才有今日的自己，是为着神赐给我们的感谢。这是一个回顾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在道别的阶段的时候呢，要承认失望，然后放开不满，然后期待新的旅程可以有改进。那么真正的道别呢，包括呢我们的自我对话。那么潘老师曾经呢帮了一个学生呢，他跟过去的自己道别或者是说他跟他不喜欢的人的那个人的过去就告别。比如说他很不喜欢一个同工啦，但是那个同工现在是有改变了，也成长了。那但是他记着那个同工过去呢一些不好的事情，伤害他的事情，那我就帮助他咯，因为人家改变了，他也改变了，总要给人家一个新的机会，不然他跟他的友谊怎么能够在基督里继续的向前呢？那么我就教他说，哎呀，感谢那个同工啊，不是正面的说，你也要在神面前呢跟自己说，而且呢能够写下来，更好的能够写一些感谢的话，就说谢谢过去的他教导了你呢，原来你那么天真，那他的复杂呢就帮助你呢可以有智慧 啊，他的复杂呢帮助你有今日的老练，但是你也对他挺失望的，怎么作为一个主内的肢体呢会是这样的表现？所以不需要美化隐藏，都不需要。我们说跟基督呢，跟我们的耶稣基督呢来谈话呢，是要真诚的，就跟耶稣说，我对他的过去是很失望的，而且呢其实呢我挺不满意他一些的表现的。那么讲完以后呢，什么是一个道别？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基督里每日都是新造的人，我们要给对方机会，不要钉死对方在十字架上。昔日的他跟明日的他在基督里可以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个道别也是一个在基督的面前承认他是创造主，尊主伟大，就是说主啊，你在改变他，他是属你的，我对他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因为你对他有盼望，而且你是他的救赎主，所以我要给对方机会，而且有期待，知道明日的他跟昨日的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无论过去的他如何呢，就让他过去了，我承认了我的不满，但是因为你的恩典，我看他呢，他是可以有新的可能性。我们跟自己道别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过去可能犯错，可能愚蠢，可能会有失误，但是明日的自己呢不一定的，因着神的恩典，明日的自己是很有盼望的。所以道别是承认不足，但是在基督里充满着盼望。那么道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过去的是过去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办法再重来了，而且呢历史永远就是已经造成了，就不能够再重来。那么这种承认，这种人跟事物转移，时空已过的伤感呢，是我们在道别以后呢要承认的。那么我们要预备心来接受这种的悲伤跟一种的失落。特别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在肉身上呢是有一些的亲人离世，或者一些的好朋友离开或者是他搬到另一个城市去呢，我们怎么在基督里来面对这样的失落跟悲伤呢？我们要看到，就是神给他的路是好的，神为他的带领，为他铺排的路是恩典的路，我们不能拦阻神给他的路。所以在这里失落跟悲伤的同时，是一种信得过神，神给我们彼此分开的路都是最好的。那如果有一些人去了神那里呢，神给他的也是好的，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那正因为这份悲伤呢，帮助我们更正面的呢，可以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的机会，珍惜现在的自己，因为你常常在改变，你也常常在告别你的过去。那么也珍惜别人的现在，因为他也在改变。最后启航，启航是一个新的旅程，期待神新的创造，在我们新的历程，在我们新的灵性的旅程，给我们新的恩典，新的惊喜。所以亲爱的同学，告别的好，会走得轻松，新的恩典将进来，愿神祝福你。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